看的主题呢，就是上面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刚刚国前读的十四节，主耶稣在世上的说这话，然后我把他们跟那个我呢稍微改一下，是叫我们心里充满你的喜乐。主耶稣在世上说这话，是叫我们心里充满你的喜乐。我们每一次到主日来呢，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在不同的状况之下，那有一些可能心里面有许多的重担。主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呢，就在上十字架之前，待会呢我们就来思考圣经的话里面，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前后呢，其实他的压力呢是相当相当大的。但是在这样高的压力下呢，他竟然不断的提说，叫我们心里充满你的喜乐。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想我们一开始呢，不管你的心理状况是怎么样，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重担呢就交在主的面前，然后呢我们待会就让神的话呢来充满，把他的喜乐来充满我们。然后在开始之前呢，可能你的心情或许都还没转过来，但是呢我们就靠主的应许呢，我们来彼此问候一下哈，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我们拥抱一下。大概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马弟兄曾经跟我在查经的时候问一句话，说这个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记载耶稣有笑过，好像耶稣没笑过在圣经里面。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是你仔细看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记载说耶稣笑过，但我们记得一个很短的经文，就是耶稣哭了。耶稣虽然没有用这个经文去记载，圣经没有记载说耶稣笑过，这个今天我们想看的，耶稣这个三十岁的时候出来传福音，传到33岁半的时候，然后现在就靠近上十字架之前了。然后这句话呢，就可能要让我们重新去看，虽然耶稣没有表达出来笑过，但是他说他要叫我们心里充满他的喜乐。这几天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句话之后没多久，耶稣就上了十字架，在上十字架上面呢，耶稣讲了七句话。那七句话呢，我们大部分就是在受难节的时候会不断的去回想哈。但是我再仔细看，从这句话去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七句话呢，都是对着摆在前面的喜乐所讲的。所以耶稣虽然表面上是没笑过，他这一生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好像这个就是非常的坎坷，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看见这个主呢，他的喜乐却是很强烈的。当你这样看耶稣的时候呢，你把它转过来，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不要从我们的观点去看神，因为这通常会看错了。但是从神的观点来转过来看我们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你们一生所走的路跟耶稣像不像？我们中间有走过大时代的背景，很多的苦难，我们有后来出生在美国的经历是很不同，但是美国的给的环境的经历呢，虽然不是一个大时代的苦难，但是美国的那个局部的个人化的苦难却也不少。 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所走的路你也经历了很多，但是你是否记得，当我们去碰见这么多不同的苦难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在这么多苦难的困难的中间呢，那个神的灵充满在我们心里面。虽然你面对可能明天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但是你心里面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大喜乐。我们请大家翻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这个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信耶稣呢，他所产生的那个力道呢，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我们都记得彼得，很多人就说彼得就像我们一样，他是很冲动，然后很讲了很多大话。那个他会在耶稣说啊，我以后我要上十字架，彼得就直接讲说，那你们耶稣讲说你们都会跌倒，都会离开我。彼得就特别讲说，哦，别人都会跌倒，但我总不跌倒，就是愿意跟你同死，我也是愿意。结果我们都记得彼得后来就跌倒了，跌倒之后痛哭之后呢，彼得他这一生呢走过的路也很类似耶稣的路。但是跌倒之后呢，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的是让我们这个特别是信主人有一个很深的盼望。彼得前书第一章这样讲啊，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神，他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然后呢，到了这个第六节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第八节，这个当你碰到重大的困难的时候，特别当你碰到这个重大的疾病压力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是不是有这种感受，这句话是不是能够在你的心里面震荡。你们虽然没看见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真的很多时候去探望在病床上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虽然他的脸可能是憔悴的，虽然他的表达他的声音可能都是憔悴的，但是就在那个憔悴的声音里面，你却感受到他心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从这个在病床的弟兄姐妹身上，我看见的是一个不能被疾病魔鬼所捆绑的一个生命。这个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但是心里面确实有一股永远无法拦阻的大喜乐在他的生命里面。我记得有一次去庇利亚团契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美国人室友，他全身都是很多很多的毛病，但是看到他来的时候呢，你就看受到，哇，这个人他生命里面的喜乐怎么那么深啊？这个环境一点都不能拘禁他，里面那个喜乐深到一个地步，就叫我们羡慕。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大一基本上都还没有接触过整个教会的信仰。然后我住在宿舍，学校外面的宿舍，那我就看到一群跟我这个台湾南部同乡的，我们就八个南部人都住在一起。然后我们想说我们都是同乡的，我们应该相处得很愉快。结果过了不到一年呢，就发现真的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很多的困难。然后就在那困难之中呢，突然搬进来一个同学大概一个学期之后搬进来的同学是台中来的一个同学。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哎，我就觉得他好像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八个人没有的，我觉得他好像有些东西是跟我们都不一样的，而且我感受到他心里面好像有一个快乐是我自己没有的，然后因着那个同学就吸引了我去那个团契，然后慢慢的这么多年来神就一步步的带领。所以但是那个同学根本没有跟我传福音，他只是就是活在我们中间，他的喜乐却是感受得到的。那他也当然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觉得最奇妙的是，就是在他碰到的困难里面，我看到他喜乐的真实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耶稣的这个这一部分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看耶稣这整个十七章都是上十字架前之前的祷告。耶稣从这个前面讲，直接他先为自己祷告，他说第一节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然后就讲说，这个第五节说，父啊，求你使我同你共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共有的荣耀。然后接着耶稣就为他这个父神所赐给他的人来祷告，然后就提到一句话，就是他们本是你的，就是我们本是他的。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部分，就是那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呢，他怎么保守我们，特别保守我们在他的喜乐里面。在过去差不多几个月，在看这第十七章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们看第十七章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在这个一两个月以上的这个默想一个这样一个经文的时候呢，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耶稣在跟这个上十字架之前跟父神的互动，跟这个门徒的互动，然后这个祷告其实也是让全世界慢慢都感受到的。在这个整个的互动里面呢，我感受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讯息，就是英文叫 There is no personal agenda。 耶稣在整个这个活动里面呢，没有个人的时间计划表，我们在碰到很多不管是苦难或者是高峰或者在快乐里面，你仔细去想，我信主之后呢，我有多少是我个人的时间计划表，有多少是属于神的时间计划表。耶稣已经靠近十字架了，但是呢，你越读越去感受这个祷告呢，这个祷告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个人的时间计划表。当一个人没有个人的时间计划表， When he got no personal agenda， 他就看得出来他也没有个人的欲望，因为他没有个人的欲望，他也没有属于他个人的荣耀。因为他没有个人的荣耀，耶稣这里讲说要我们心里面充满他的喜乐。你要仔细看哦，我是从耶稣，然后从人做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耶稣，他没有属于个人的时间表，没有属于个人的欲望，没有属于个人的荣耀，接着是什么，他也没有属于他个人的喜乐。耶稣的那个整个精神上呢，都不是注目在自己的需要里面，全部注目在父神的需要里面。所以当耶稣说叫我们充满耶稣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如果仔细看这个经文，第十七章的这个第十节说，凡我的都是你的。耶稣讲说我的喜乐其实是天父的喜乐，但我们知道这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父神这是合一的。但是我们现在想说，从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然后面对一个他也是完全的神，然后面对一个完全的父神的时候呢，他的那个角度是怎么样，他实际上完全没有个人的时间计划表， 耶稣在教我们做一个怎么做一个真实的人。哇，那这个我在这么想了一两个礼拜，我在想说，如果耶稣没有个人的时间计划表，那我为什么那么多自己的时间计划表？那会不会我之所以不容易喜乐，我有时候会沮丧，会生气，会难过，会甚至会嫉妒，会苦读，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个人的时间计划表，然后有了这个计划表之后呢，就会跟神讨价还价说，你为什么神，我跟你求老半天，为什么你没有来完成我的时间计划表，没有来满足我的欲望，没有来满足我的荣耀，没有来满足属于我自己的喜乐。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哎，整个这个耶稣在这讲说叫我们心里充满他的喜乐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更深入一点。第十二节说，我与这个，我把名这个代名词换一下哈，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因父所赐给耶稣的名保守了我们，耶稣也护卫了我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们今天想看的这个叫我们心里充满耶稣的喜乐的可能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第一个，第十二节，为什么我们能够充满耶稣的喜乐呢？因为耶稣在父神旁边为我们祷告。祷告什么呢？就是这段话稍微可能用这个从原文上再翻一下哈。这个圣经是写说，因父所赐给耶稣的名保守了我们啊。原文的另外一个角度是，耶稣保守我们在父的名之中，所以我们可以喜乐。那后面讲一句话说，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那我们读神的话呢，我们要问一句话，我跟灭亡之子的差别在哪里？如果你这一点没看到的话呢，你可能还喜乐不起来哦。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耶稣叫我们喜乐的一个的原因，祷告的主要理由是他保守我们在父的名之中。第二个理由是从这个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九节，我已经将耶稣已经将父的道赐给我们，世界又恨我们，因为我们不属这世界。第十五节，耶稣不求父叫我们离开世界，只求父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不属世界，正如耶稣不属世界。耶稣求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父的道就是真理。父怎样差耶稣到世上，耶稣也照样差我们到世上。耶稣为我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我们也因真理成圣。第十四到十九节是讲什么？耶稣使我们成圣在父的道中，所以我们有喜乐。所以有两个原因叫我们喜乐，一个是我们被主保守在父的名里面，一个是主使我们成圣在父的道里面。好，那使我们成圣呢，其实是保守跟护卫的一个延伸。保守是什么意思？保守就是无微不至，完全的照顾。护卫呢，是使他不受攻击。这个，昨天跟女儿去看学校，然后就碰到他女儿的一些同学，那我就问这个女儿同学说，怎么样？你要不要飞到加州去看加州的学校啊？ 那当然哦，我很想到加州去念书啊。哦，他没讲出来话是，那当然哦，我离家远一点，越远越好了，我才能自由咯。然后我就问女儿了，这个她给我答案把我吓一跳。我说女儿啊，你不断的说你不想离开，你要在 Boston， 为什么你要留在 Boston？ 她说我不想去外地，因为你随叫就到。我听得快昏倒了。那我就在想说，神给我坐在我身上跟我女儿的这个转捩点是什么？我当然在神面前，我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好的父亲，我有许许多多需要被神改变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越深入去了解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那个保守、那个护卫是无微不至。我们随时一走差，我们就像灭亡之子啊！但是呢，是什么样的力量把我们保守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不仅没有走差变成灭亡之子，而且反而被神的灵这样充满，然后叫我们心里面充满他的喜乐。弟兄姐妹，这不是自然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说，当女儿讲出这个话说你随叫就到，当然我也不甘心了，我才不要让你随叫就到，但是我还是随叫就到啊。他在当场走一走玩玩，那我说女儿啊，你坐地铁到纽顿附近，那我再来接你。哎呀，不要啦，你来接我好不好？好了好了好了，来接你。为什么我们的心这么软？不是因为我们心本来软，而是我们的神是这样的来看顾我们。我们跟灭亡之子有什么差别呢？你如果仔细去看灭亡之子，我们来请你翻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7章，这个第三节，耶稣卖耶稣的这个犹大呢，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有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钱丢在店里面出去吊死。灭亡之子跟彼得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犹大在这里呢，他定了，就是看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然后觉得说他自己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看到自己的罪哦。但是这个当祭司长说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相关，你自己承担吧。然后第三节，犹大就把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他真的自己承担了。灭亡之子他有沮丧，但是他沮丧到一个地步，就是在这个极度的困难里面，他不要任何旁边的帮助，他就是自己要抓，继续抓，虽然失败了，算了吧，就失败就失败了吧，我自己承担吧。 那说实在话，他怎么承担得住？我们真的现在20世纪到21世纪最流行的一种病叫沮丧症。沮丧症是什么意思？自己承担吧。但是我们怎么担得了呢？沮丧。然后请再看马太福音，也是马太福音第20章。第20章20节，西皮带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情。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这个妈妈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面，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做你的左右护法。”耶稣回答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我想要喝的杯你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所可赐的，乃是我的父为谁所预备的就赐给谁。”你注意看第24节，两个门徒的妈跟他这个求左右护法。24节，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人。那10个门徒当然包括犹大，当然包括彼得。10个门徒恼怒，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什么？看到有嫉妒，看到有贪恋，看到有生气。什么是贪恋呢？贪恋就是我要得到别人，我要你有的，你不见得配得，但是我觉得我配得，这叫贪恋。嫉妒是什么？你可能要夺取我配得的，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夺走你的来保守我的。所以你仔细看哦，这个祭司跟这个就是祭司跟文士们，为什么那么多次当商讨要把耶稣杀掉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嘛，他们说实在话，当时的很多祭司甚至是用钱买的，当然也有人不用钱买的，但是他已经有了他觉得他当配得的一个位置之后呢，你可能耶稣你可能夺走我所配得的，因为耶稣你这样轰动全城，骑着驴这样进来的时候呢，骑驴看唱本这样进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觉得很危险的，你可能夺走我所配得的，罗马帝国可能派人来起来革命起来就是把我的命都革了，所以我要先下手为强，夺走你所得的来保守我的名。嫉妒。所以祭司是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门徒们在争左右护法的时候，那个也很靠近啊。什么叫生气？我得不到我认为配得的。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沮丧、贪恋、嫉妒、生气，还可以看到，我们再下来看一下26章。马太福音26章，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个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起的时候浇在他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为什么用这样的浪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的钱，沾济穷人。那个第8节，你注意看那个门徒两个字，这个门徒是多数，不是一个人，不是只有犹大。他看见这个女人把这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浪费。第10节，耶稣看出他们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难为这个女人，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然后在其他经文有讲到说，这个香膏大概值三十几银钱。你仔细看，在别的经文说几个门徒不喜悦哈。好，当所以对这个女人来讲，她觉得耶稣是配得这样的，至少这样的价值，三十几元钱不算什么，耶稣配得。但是门徒们看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好，而且耶稣还觉得这样做蛮不错的。然后这别的经文上还写一下，就是说这个犹大也讲了这句话，但犹大的最重要地点，他是想说不要浪费这三十几块钱，嘴巴讲说要赈济穷人，事实上他是常常偷钱的，这三十几块钱他可以拿着。所以这个经文之后，你再马上看第十四节说，当下十二门徒有一个叫加利略的犹大去见祭司，我要把他交给你们，这犹大讲的，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我们不知道在这里可以看到说，这个犹大里面不知道是不是会有一个苦读，就这个钱本来我可以拿到了，就你不拿给我，神不愿意给我当配得的，这叫苦读。沮丧、贪恋、嫉妒、生气、苦读。你说仔细一看，一个灭亡之子的他的所有的特色呢，其实犹大的很多的表达跟这个门徒的表达，那其实外表上都很接近，而且外表情绪上也很接近。那我们要绕过头回来说，那耶稣用什么方式来保守我们呢？我们来看这个耶稣的十架七言。当犹大很沮丧的时候，当祭司长刺激他说，你自己承担自己的罪吧，那犹大就自己承担，出去把钱丢在殿上，他出去就吊死了。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讲了七句话，其中有两句话跟这个沮丧有关系的。他第一句，其中一句话是我们很熟悉也很难解释的一部分，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跟犹大的沮丧、出去承担、自我承担吊死是完全相反的。耶稣在这个讲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耶稣在被离弃之下，他仍然转向神，他心里完全没有自己的重心。即使感受到被遗弃，他仍然不放弃，紧紧地抓住神，纵然发出极深的痛苦哀嚎，他仍然沉默，没有发出苦读跟埋怨。他像一个深深蒙爱的孩子对父亲的呼求，他仍然继续寻求成全天父的工作，最后他领受了一个荣耀的答案。这个在今年的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分享过，这是司布真牧师的信息。所以同样在一个沮丧高压的环境之下呢，耶稣的上面那个十架七言，那个每一句话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看起来是很沮丧，但是连这句话都是通向父神摆在他面前的喜乐。希伯来书把这句话讲得那么清楚，希伯来书这样说，这个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这诸世界是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 造出来的，对不起哈、哦。然后我们好像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然后将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 所以这里讲说，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刚刚讲说，我女儿不是爸爸，我一叫你就来，所以我要留在 Boston。 我不是说这个，我听了就快昏倒吗？这是我的十字架。但是摆在我前面的喜乐是什么？那个喜乐不是说啊，以后女儿你去念了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我就很高兴。不是这个。我的喜乐是什么？我的喜乐是，我知道我是一个不配的父亲，但是因着天上的父亲比我更完全，然后无论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困难，我看见摆在前面的喜乐是，我这样的一个孩子，可以因着我靠近主的心，我跟着主的路走。希望他看见的不是我这个父亲是一叫就来，重点不是这个，我重点是我这股爱不是从我而来的，是从主来的，透过耶稣基督随时不断的看顾保守我们在父的名里面。当他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喜乐的时候，我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一切的苦难。所以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说我渴了，然后在讲我渴的时候呢，他是要为了要应验父神在旧约里面预言的话。所以耶稣在这两个十字架的这个七言里面，这两个把沮丧，犹大所制造出来的沮丧整个打碎掉了。然后在这个耶稣怎么面对人的贪恋嫉妒跟生气呢？在马太福音，我想也是马太福音里面 ，OK， 那这个比较熟悉的故事就是耶稣钉在两边的强盗，那两边的强盗呢，他有什么反应呢？那一个强盗就讥笑说，其实这个强盗讥笑是跟着下面人一起讥笑说，啊，你如果是救世主，你就从十字架下来，把我们都拯救了吧。但另外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却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们的罪，我们是当受的罪，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他不配得这样的罪。然后耶稣的反应就是说，哎，今天你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两个强盗那个一些反应，我们看到一些讥笑那个讥笑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啊，你说你配得我们所有人称颂，你看你现在钉在十字架上什么也不能动，他意思就是你不配得。然后耶稣在这里没有因为强盗讲这些话不配得，反而耶稣在这里他愿意献上，使他们特别是在那个另外一个强盗悔改身上，使他们能够配得乐园。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么痛苦的地方，他所讲的话，耶稣都是对着父神摆在他的前面的喜乐这样讲的。然后耶稣也讲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所做的，他们不配，但是我因着父神的名，所以我因着父神的名，我愿意为他们付上赎罪的代价。然后最后呢，耶稣面对苦读呢，他不会觉得父神欠他一个什么东西，他反而是把自己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最后讲一句成了。所以耶稣保守我们在他的名里面，耶稣使我们成圣在他的道里面。这个他说我自己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是什么意思呢？他全然的把自己献上，然后与世界分开，然后让他自己在神面前，他本来就是圣洁了，他是为了我们摆出我们与世界分开的这个实际的榜样，好叫我们也成为圣洁。所以每次看到耶稣虽然在这个整个苦难里面呢，我们看不见耶稣笑过， 但是耶稣是在他的整个苦难里面有一个比外表的微笑更深的喜乐，就是我们都不配，但是耶稣为了我们以后配得称为父的儿女的名，所以他为我们献上他所有的一切。而这个喜乐是地上所有的喜乐都不能比的。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的心被魔鬼引诱，就走向灭亡之子的道路？有多少时候是你施下大怜悯，用爱的管教鞭策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在这个上十字架前祷告说，你要来保守我们在父的名里面，使我们成圣在父的道里面，好叫你的喜乐可以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知道这是完全超自然的，因为靠着我们力量完全不能跟随你，而且我们会不断的跌倒，而且这个门徒很快在他祷告之后有许许多的跌倒，但是你把他们都保守起来。主啊，这样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这样的恩典超过地上一切的荣华富贵，这样的恩典叫我们因着信他，虽然看不见他，就领受那满有荣光的大喜乐。